生活滋味来自有人一起品味。裴社长吃喝玩乐，
大家好，我是裴伟。
听裴社长聊小吃，
火腿、蛋、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。
说形象，
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。
讲节气，
立夏，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。这时候呢，
谈音乐。
今天呢，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。我邀请到的是
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、Apple Podcast、Spotify 定期更新。在忙碌的日常里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深入社会的角落，正是人性的黑暗。
当我们走在社会线上，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在新闻静来听播出的节目社会线上，我是静周刊社会组记者傅轩。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、 Spotify 还有 YouTube 搜寻新闻静来听，或是扫 YT 影片上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听咯。今天要带大家回到1988年的台湾，在那个年代，资讯不流通，没有监视器，也没有手机定位，一个人要凭空消失比现在容易太多了。就在这一年，台北发生一起很诡异的杀妻案。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疑点重重，有小孩的指控，有血迹，有证词，还有报案人搞出来的灵异传说，甚至惊动了警政署长。后来还派人去挖地，挖出了骨头，但是整起案子里面就是找不到尸体。结果五年后，所谓的死者居然自己走了出来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进入今天的刑事特搜。
重返社会瞩目的刑事案件，还原警方与嫌犯斗智过程，欢迎来到刑事特搜。
台北市警察局古亭分局接到一名妇人报案，说她24岁的女儿已经失踪2个多月了。那吴妈妈说，女儿跟姚男结婚多年，生下了一子一女，一个5岁，一个4岁。那吴妈妈就是趁着这个女婿去上厕所的时候，就把两个小孩拉到一旁，悄悄地问他们说：“妈妈去哪里了？”结果没有想到，这个5岁的外孙居然说出了一句话，让她背脊发凉。这个小孩居然说：“爸爸把妈妈的头拿下来了。”然后4岁的外孙女也跟着附和，她因为担心女儿被女婿杀害，就录下了与两名外孙的对话，然后就冲到警局报案。录音里面，孩子说看到爸妈吵架，爸爸生气的拿皮带打妈妈，还说爸爸把妈妈的头拿下，手脚也拿下，分装成3袋，后来妈妈就不见了。那爸爸呢，还要他们跟其他的人说妈妈是跟别的男的一起走了。那除了这个小孩指证莉莉，吴妈妈也告诉警方，她说女儿19岁未婚怀孕，不顾家人的反对就跟这个姚姓男子结婚。那婚后呢，两人时常发生口角，那姚姓男子后来就离家去跑船，很久才回来一次。然后在7月间的时候，这个姚姓男子呢，他休假回家没有多久，原本2-3天就往娘家跑的女儿呢，就突然开口跟这个吴妈妈借了2000块的买菜钱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。所以警方呢，听完了整个录音，就认为姚男呢设有重嫌，立刻将他逮捕。那在警局里呢，姚男呢就矢口否认犯案，他说7月15日，他跟老婆大吵了一架，那太太后来是出门去上班，从此就再没回来过。那对于孩子说爸爸把妈妈的头拿下来，他其实也是一头雾水，他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但是警方有播放了这个吴妈妈提供的录音，这个姚姓男子他听完就当场落泪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这个反应反而让警方呢更加确信姚姓男子呢是杀妻分尸的凶手。那接着警方就带着这两名小孩回到了案发现场去模拟。根据孩子描述爸爸的犯案过程，警方研判弃尸地点应该是在万华青年公园的附近。 警方就出动了大批的人力去搜索，可是是一无所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出现了三个让案情看起来相当不利于姚楠的线索。首先，在案发屋内验出了舞女的血迹反应。再来，接手承租这间屋子的新房客他说，搬进来的时候有发现一包塑胶袋装着衣服，冰箱呢传出阵阵的恶臭，里面有一包已经生蛆的腐肉，而且入住以后还梦见无头女鬼。最后这个吴妈妈也有说，她说女儿托梦说她很冷，所以她就觉得女儿应该是被弃尸水中。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呢，姚楠呢就依杀人罪被移送法办，但始终就是找不到尸体。为了厘清疑点，警方多方访查，发现舞女根本就不是在电子公司上班，她是在三温暖工作。警方前往打听，会计说舞女前几天领完了薪水就离职了，那跟她要好的同事说前几天才跟她一起聚餐，还有同事说最近跟她通过电话。警方还监听到舞女有曾经打电话给一个同事，她在电话里面说她人在南部有难言之隐，没有办法出面。这等于超过五个人都证实了舞女还活着，案情大反转。接着检方接手侦办，发现在侦查庭上每次问孩子问题，两个孩子都会把眼神飘向外婆，于是就先请这个吴妈妈先到外面等候，关起门来问了孩子一个问题。这个检察官说，学校老师有没有说小孩子不能说谎才是乖宝宝，就五岁的哥哥马上就说，哎，我没有看到爸爸把那个妈妈的头拿下来啊。那四岁的妹妹说， 我是有看过爸爸杀鸡的时候这样做，然后我才这样说。结果两个孩子就异口同声地说，这些都是阿妈教的。于是检察官呢就把吴妈妈叫进来对质，那他当然是矢口否认，他说我自己是被外孙骗了。可是这个时候没有凶器，没有尸体，证词整个崩溃，那姚姓男子最后就获得了释放。可是这个吴妈妈依旧不死心，他四处澄清，他召开记者会，继续指控他的女婿杀妻，还寄出50,000元的奖金，希望全民帮忙找证据。吴妈妈还在家中设置了灵堂，各种怪力乱神的灵异事件接连发生，说女儿夜夜托梦喊冤，楼上邻居半夜还听见女子凄厉的哭声，家里的汤匙、茶杯无故会飞来飞去，甚至还请了记者到家里亲身体验。记者说，在采访的期间，他连续三次都有遇到啤酒瓶被摔得粉碎，厨房还无缘无故多了好几个硬币。那为了要替女儿申冤，吴妈妈还找上当时的警政署长庄亨代澄清。那这个署长他因为早就听说有冤魂显灵的传言，所以就特别选在夜间跟刑事警察局局长卢玉君一起登门。但是这两个人等了一整晚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就在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一个烟灰缸突然飞了出来。不过有人发现吴妈妈呢，这个家里有后门，每次发生这些灵异现象，就是会有亲友恰巧出入，质疑呢是这个吴妈妈刻意装神弄鬼。
那个庄亨代跟卢玉君说什么要学包青天夜神乌盆那啥？
夜神乌盆？
哦，包青天啊，文里有写到，就是要看到茶杯或汤匙显灵，夜神乌盆。
就是把那个等比作是乌盆吧，他以为魂魄附身在、
哦、物体上，
对对，
然后他就会动，就是他喊冤，他其实是被、嗯、哦，包青天他那个故事有一个叫夜神乌盆，
对，就是乌盆被附身，
被那个冤魂附身，
对，
好。
那面对这些质疑，吴妈妈自称她四处求神问卜，她花了超过200万。后来有神婆说舞女被埋在中正桥下，警方派人实际去挖掘，挖出了骨头，但是最后鉴定是猪骨。这个案子就这样闹了快5年。那这起案子的转机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， 原来舞女跟老公的感情不好，所以她就瞒着家人到三温暖工作，跟男客人外遇，怕对方发现说她已婚，然后又有小孩，以后就会提分手，所以她就一直使用假名。后来她跟丈夫大吵一架后，就决定抛家弃子，跟客人生活。后来两个人呢还生下了一个孩子，那为了帮这个儿子办理户籍登记，他联系了住在花莲的外婆去索取资料，所以行踪才曝光。警方获报后，巡线在台中找到了这个舞女，终于让这场乌龙命案真相大白。姚姓男子好不容易讨回了清白，他就跟这个舞女离婚，那并且呢对这个吴妈妈提出了诬告的告诉。但是检方认为吴妈妈已经花了200万去寻女，认为说她应该是真的相信女儿已经死掉了，那最后是对这个吴妈做出不起诉的处分。至于姚男，他当年在警局听完录音以后，为什么要当场落泪？外界也推测，他发现了自己戴了绿帽，心底其实早有就有底了，又背上了杀妻黑锅。委屈的说不出口，才会悲从中来。那还好检警没有放过这些疑点，否则差一点就会酿成了世纪冤案。好的，那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，社会线上正式进驻镜周刊的网站咯。那未来在相关新闻的网页中都能够直接找到 Podcast 的收听连结，如果看完报道还想要知道更多的幕后故事，可以直接点开节目收听，让更多人一起加入社会线上。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有兴趣了解更多社会事件的听众，欢迎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社会线上。我是傅萱，我们下次见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